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是我们在前面读到的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第六节。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第六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那我们今天晚上讲到的题目就是枯干的灵魂得生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呢，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传道的晚期，大概是在公元后的31年。那么主有的门徒在跟随着他，有一些门徒呢已经被拣选了，有一些门徒还没有被拣选。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记载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以前。那么这一天主耶稣基督来到了这样的一个会堂当中来教训人。那么这样的一个神迹呢，在三部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那么我们知道路加呢，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特别的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神迹的细节，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那么诸位，这里的语言的使用呢非常的特别，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场景。那么主有些门徒也在场，这个会堂里面非常的喧闹，这一切都看在了主的这些门徒的眼里面。那么主的门徒会想说，这个右手枯干的人谁来治愈呢？那么当时的犹太人的神职人员呢，他们不认为在安息日当中应该做任何的这样的治愈的事情。他们认为如果在这安息日当中来救人治病是触犯了律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场景，一方面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反对在安息日当中治病救人，但是另一方面，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看着这样的一个右手枯干的人。那么诸位，我们要在这里注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其实看不见这个人右手枯干了，他们看不见。那么这个人呢，可能是受了伤，于是身体有了这样的缺陷。然后呢，主的门徒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被主耶稣基督叫了出来。但是我要再说，主的门徒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人右手枯干了，因为这个人的右手呢是藏在他的衣服里面的，是藏在他的这样的袍子里面的，那么外人是看不见的。这个人的右手被藏在他的这个长长的袍子里面，那么他的这个前臂呢的确是枯干了，萎缩了，但是其实外人是看不出来的，直到主耶稣基督亲自跟这个人说话。所以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残缺是外人肉眼看不见的，因为他的这个动作了走路都是正常的。那么如果他走不动路，然后呢或者说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障碍，那可能外人看得见。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诸位，每一个使人得治愈的神迹里面都蕴藏了主救恩的道理。那么我们在福音书当中所见到的这些神迹都是关于人灵魂得拯救的神迹，所以每一个神迹的细节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里面蕴藏着主救恩的道理。就如约翰福音的第20章第31节说，但既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诸位，意思就是说，这些神迹都是为了证明主的大能，证明主的大能。而且这些神迹呢，是要给后人一代一代的来阅读，来理解 进入到人的内心当中，因为这些神迹所比喻的都是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大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神迹本身，这个神迹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它的属灵的含义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重点。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样一个神迹呢，发生在法利赛人和文士和主耶稣基督的争论里面。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企图通过这样一个事情来抹黑主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诸位，我们不谈这个争论，我们今天晚上要集中来分析这个神迹本身以及它属灵的含义。诸位，这个神迹呢，并不是主耶稣基督所施行的神迹当中最重要的，或者说最著名的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神迹当中还有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个神迹并非主耶稣基督所施行的神迹当中最著名的一个。但是诸位，每一个神迹都有其重要性，都比喻了某一个人灵魂当中为外人所看不见的问题，这才是重点。所以每一个神迹都有它的内涵，都比喻了人眼所看不到的人的灵魂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来解读每一个神迹当中所蕴藏的属灵的含义。那么我刚才讲到了，这个人呢，他可以走路，他可以来到会堂来敬拜，他可以说话，他可以听得见，只不过呢，他的右手枯干了，他不能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体力劳动。除此之外，其实他跟正常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的这个右手枯干了，萎缩了，他不能做太多的手艺活，但是他可以走路，可以来说话，可以跟人交谈，其实在外人看来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异常。所以这一点反映了什么呢？这一点反映了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灵魂的问题。也就是说，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是跟神是远离的。人不认识神的时候，灵魂是昏睡了的。但是这样的昏睡，这样的灵魂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残缺，并不为外人所知道，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看得见，甚至没有人知道某个人的灵魂瘫痪了，处于沉睡的状态，这个人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得不到从神那里来的盼望。但是我们周遭的人并无法知道这个人灵魂当中这样的状况。不认识神的人没有天国子民的身份，但是其他的人并不能够了解这样的人他们灵魂当中内心当中的状态和问题。当然除非有基督徒来跟这样的人来交流，就会很快的认识到这样的人灵魂当中内心当中的残缺和问题。因为这些人他们谈吐当中都是关于现今这个世界的，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兴趣。所以一个人灵魂当中的局限性，只有在跟属神的人交通和交流当中才会被发现。但是其他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所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告诉的就是说，我们灵魂的问题不是外在可以看见的，而是在内心内在的，是一个人不认识神在内心内在当中所经受的巨大的折磨。而这样内在的问题是巨大的，不被外人所看见，不被肉眼所看见， 但是却是在内心当中经历着巨大的折磨。诸位，我们就是要仔细的这样来阅读这样一个神迹。我们再回到第六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什么叫枯干了呢？枯干了的词就是萎缩了的意思，完全干掉了。诸位，这个枯干这个词在这里的外延的比较的宽，它的意思就是说是没有生命的，是干的，干巴巴的，我们今天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讲，在这个古希腊文当中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萎缩了的，干了的，没有生命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的前臂应该讲是完全的萎缩了的，仿佛是这个被火烧过了以后那样的一种，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干瘪的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词非常准确的直接的描写了这样一个人的手的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再看到第八节，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因为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他们要来反对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就是对这个人说，起来站在当中。诸位，这个起来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人呢，在这个会堂当中应该是坐在地上的，当然，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面前跟他讲，他起来当然有站起来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古希腊原文当中呢，他的意思强调的是说醒过来的意思，就像是主耶稣基督对这个人说，你要醒过来呀，让你的身体的机能恢复过来呀，或者说主耶稣基督对这个人仿佛在讲说，你要保持你头脑的冷静，你要发挥你的智慧，你要醒过来，要恢复过来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话语简简单单两个字，充满了主的良善和他的主权，仿佛他对不认识他的每一个人说，我们要醒过来，从灵魂当中，灵魂的这样的昏睡当中醒过来。这里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告诉人要悔改归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有机会接触到福音，那么主耶稣基督首先对我们的灵魂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说，要我们醒过来，告诉我们说，诸位，我们的生命就像是一场梦一样，我们所以为的一切的这样荣华富贵，我们所追求的其没有在主的里面，就是一场梦，就是过眼烟云，因为我们没有活在主的祝福里面，主没有在建造我们的生命，于是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一切，其实在主的眼里面都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我们没有天国可以来期盼，我们没有神的子民的身份，我们所活着的就仿佛是一场梦一样，我们活在狭隘的物质的世界当中，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所以这两个字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对我们的呼唤，起来，起来。那么看到这个神迹的第一步就是起过来，起来，起过来，就起来，就是我们要醒过来。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首先要被唤醒，开始来思考属灵的生命，开始来思考永生，开始认识这位大能的神是怎样的，来知道认识了主就可以得到灵魂上的拯救，可以得到他的饶恕，就开始听到了人的堕落，听到了人是被神所创造的，但是人却堕落了，于是就远离了神，所以需要得到神的救赎。所以这样的声音仿佛就是像早晨的来到一样来到你的生命，然后我们 可以继续的来学习，来了解，有兴趣来学习圣经，来知道我们怎么来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刚才讲到了，就像是早晨的到来一样，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的呼唤。诸位，就像我们在一个度假的时候，到了一个这样的郊外，到了农村里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晚上走路，或者说深夜走路，然后呢四处无光，我们不知道我们走到哪里了，因为我们看不见前面，也看不见后面，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是漆黑的。那么直到晨光出现，你就看见了你的周遭的世界，你知道哪条路是通往你的目的地的最快的路，你看到你走路走这个看到你自己走向哪里，然后你听到了，你知道了你的方向，于是就像这样子一样，当主在呼召你从灵魂的黑暗当中能够醒过来，你就听到了福音的好消息，你就知道你要悔改归信，你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对你罪的饶恕，于是你就有了新的生命的目的，你就懂得了生命应该是怎样的活出光彩，怎么能够为主的荣耀而活。所以诸位，起来醒过来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第一个步骤。神他慈爱的在唤醒着我们的灵魂，就像在这个神迹当中一样，主耶稣主动的跟这样一个右手枯干的人讲说起来，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人怎么样，他就照做了，他就起来了，他就站起来了。我们看到了那个人就起来站着，第八节，诸位，这个人显然是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因为他听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四处的拯救人，在治病，于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声传到了各地，在各地延烧开来，而且在当时呢，这个地方呢，大家彼此之间都有朋友亲属的关系，所以一个消息不胫而走，马上就可以传遍，所以这个人右手枯干的人，他早就听到了主耶稣基督这个人，他相信了他是救主。所以诸位，在这里这个人他没有拒绝主耶稣基督，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了不起的人，也是救主，于是他就顺服了，他就站了起来，他认识到了眼前这位对他讲话对他说起来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不相信，认识不到这位是主耶稣基督，他们违抗，他们反对主耶稣基督在会堂当中来行这样的神迹。但是这个人右手枯干的这一位，他起来，他站出来了。那么另外一个词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看到还是第八节里面的起来，然后站在当中，站在当中，我们中文翻译成站在当中是准确的，但是更加准确的意思呢，是应该是站到前面来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站，就是走到前面出来，或者说出来站在当中的意思，这才是最准确的一个理解。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就他讲说：“你起来到我这里来，然后站在当中。”于是这个人就站起来。走出来站在了当中。那么诸位，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就并没有跟这个他要他起来的时候并没有跟他说我要来治愈你，但是这个右手枯干的人非常的顺服，因为他心里知道眼前这位就是救主，所以他就顺服他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起来出来站在了当中，站在了这个会堂的中间。那么这表明了什么呢？这个人所做的这样的行为表明了什么呢？诸位，这里的站出来是关键，站出来是关键。诸位，我们真的要这样仔细的理解 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意思，站出来在这里是关键，因为这里站出来所比喻的就是这个人跟他的旧的生命了结。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认识了主，我们得到了他的呼召，我们必须要离开我们旧的生命，我们要从我们的旧的生命当中出，旧的生命当中出来，因为我们是远离了他的，所以我们要靠近主耶稣基督，要从我们的旧的生命当中走出来，远离我们旧的生命，我们要放弃我们过去被罪的纠缠，甚至是乐此不疲的犯罪。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样一个动作，我们要离开我们旧的生命，我们要靠近主，远离罪，这样的话主就会来用双手拥抱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他的里面。所以诸位，如果你想认识主，你想得到他赐给你的新的生命，就你就应该像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一样，起来站出来，要毅然决然地离开你的罪对你的绑缚，哪怕是一点点，你站出来，那么主都会拥抱你，来带领你，他会使你跟你旧的生命来诀别。所以诸位，如果一个人听到了福音，但是他的内心当中一直在说，我要考虑我的这样的利益，我原来是怎么样的，我还挺好的，所以如果你还是以你自己为中心，你就是没有跟你的旧的生命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诀别，你就没有走出来，你就没有走出来站在当中。诸位，主要我们的就是接受他的呼召，从旧的生命当中走出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诸位，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那个会堂当中，周围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定是战战兢兢的，但是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他毅然决然地走出来，走到前面，站在了会堂当中，因为他心里相信这位呼召他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救主，于是他就站在了主耶稣基督面前。所以诸位，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十节，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看到了吗？这个人听到了主耶稣基督这四个字，伸出手来，他就把手伸出去了。但是我们会问说，这个人的手都已经枯干了，他能伸什么呀？诸位，我们可以想象，他就是这样的尽他的全力，将他的这样那个枯干的右手往前伸了一下，虽然他的手枯干了，但是尽他的全力，他往前做了这样的一个伸手的动作。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他来说是那样的艰难，他没有什么可以伸的，但是他这个动作表明了什么呢？这个动作就表明了这个人他听从了主的命令，顺服了主，不管他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苦难痛苦，但是就在他做这个动作的同时，他虽然经历着痛苦，他甚至都伸不出去手，就在这个瞬间，主耶稣基督就治愈了他，就治愈了他。就在这个瞬间，他做动作这个同时，主耶稣就治愈了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救恩的大能。这个人伸出手来，就在这一个瞬间，主耶稣基督就拯救了他的灵魂。那么我们在这个神迹里面看到，就让他的手复原了，让这个手就复原了。所以诸位，我们在这样一个神迹当中看到了怎样的一个令我们感动的画面，这样的一个比喻，比喻的是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即便这样一个伸手的动作如此的微弱，但是主却 让他的手复原了，而且就是瞬间就复原了。所以诸位，回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灵魂，如果我们认识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在呼召我们，我们就要坚定对他的信心，哪怕是我们微弱的这样的信心，但是只要我们是在仰望着我们的救主，那么他就愿意搭救我们。所以救恩不是靠我们人的任何的美德和功绩，救恩是完全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因着他的恩典可以听到福音，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微弱当中得到建造，一切都是主的工作，救恩是主的工作。于是在那样的一个瞬间，我们就得到了光照，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得到饶恕，我们原本应该是被定罪应该致死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认识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敬拜他爱他侍奉他，我们的内心当中从来没有过要来思考他的想法，但是因着我们这样的恩典垂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翻转，我们可以得到天国子民的身份，于是我们就愿意更加的向主来求求他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的良善他的大能，我们愿意向他来求他饶恕我们的过犯，将我们从旧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搭救出来，这一切的心理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生命的翻转，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所产生的后果。就像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一样，他尽他的全力把手往前伸，就在这一个瞬间他的手就被还原了。所以诸位，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认识到我们对他的需要，所以这所有的这一切主都是因着他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所以诸位，伸出手来这四个字多么的重要，伸出手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向神来呼求，求他饶恕我们，我们伸出手，伸出手朝向着神的赐福，来接受神的赐福。那么这个我们在这里再回到这个经文，伸出手来，于是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所以诸位，我们要寻求神，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误解，如果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认识到了我们自己的灵魂上的需要，我们就要开始紧紧的来追寻神，我们要认识到主他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都是真实的应许，他要饶恕我们，他要搭救我们，他要牧养我们，他要让我们归入到他的荣耀里面。所以我们要像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一样，向神伸出我们的手，要向他来呼唤，将我们的心交托在那里。那么就像主耶稣就像对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一样，就在这一瞬间他就会让我们得到救恩。但是诸位，不要认为说你可以等待等待等待，用所谓的一生的时间来找寻神，不是这样的。诸位，找寻神不是你可以做到的。诸位，回到这个神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对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右手枯干的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犹太人当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错误认识了神的主权，他们以为要靠着遵循犹太的仪文和律法可以得到拯救，他们认为要做善事，要遵循律法，他们生命才有盼望，才可以得到拯救。就像伊斯兰教一样，他们认为说你要靠你的工作，靠你的美德，靠你做善事来赢得救恩。但是诸位，这不是基督信仰的教导， 那样的思想是认为说是可以凭着做事情做善事得拯救，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完全凭着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得拯救。在这个会堂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对比，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他面对了主耶稣基督，他顺服他，他听从他的命令，他起来，他站出来，站在当中，他伸手，主耶稣基督如此怜悯慈爱的让这个人的手复原，那么这就比喻着说主耶稣基督愿意怜悯慈爱的拯救像你我这样的罪人。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我们是靠着顺服神的恩典得救。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他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就完全凭着他的信心站起来，站到前面，站在当中，将手伸出去，于是就在那一个伸手的一瞬间，他的手复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么鲜明的一个对比，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认为要靠着做善事得拯救，而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他是认识到要靠着信心得拯救。诸位，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是白白赐给人的，不是靠任何人赚来的，也不是任何人配得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他愿意拯救罪人。所以诸位记住，要学习在这里的这样的一对鲜明的对比，因着信得拯救和因着自己的美德做善事得拯救。诸位，这个神迹告诉我们，我们要起来，站出来，伸出手来。所以诸位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像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一样，我们当我们听到了主从主那里来的福音，我们要醒过来，从罪和惩得惩罚当中醒过来。我们醒过来是要朝着主的仁慈良善，然后我们要站出来，站在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要远离我们旧的生命，我们要离开旧的生命，越来越靠近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要伸出手来，我们要将我们的心交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要不断地证明主他的大能，他的良善，将心交在他那里。所以诸位起来，站出来，站在当中，伸出手来，这是我们可以得救的步骤。当你这样来做，主就会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所以诸位，今天这个神迹当中蕴藏着如此简单却深刻的属灵的道理，起来，伸出手来，你必得拯救。